好，各位请翻到那个法华文具析经第188页。188页呢是要开始讲寄送的部分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回答弥勒菩萨的时候，他也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长行，一个就是寄送的部分。那他这边看到也88页的第13行，寄送的部分呢总共有45行。那他省掉哪些部分没有呢？一个就是蠢为蠢的部分，另外是略成见达，广成见达呢，它在这广成见达当中呢，它中间的部分也省掉，它只有前后两个部分，所以整个来看寄送就是在广成见达当中只谈了前跟后，那略成见达跟为蠢妇呢就省下来了。好，那它的寄送总共可以把它分为3个大部分，看这那个188页中间那个表，它有看时节、名号、说法。时节、名号跟说法跟现在呢是同，然后另外呢以三同，就是过去发生的呢跟现在已经发生的是同的，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，那发生的跟现在正在发生的又有何相同之处，还有过去发生的跟即将要发生的它又可以预测有何会是一样的呢？那比较细说的部分呢，就是在过去跟现在正在发生的有此土跟他土的六瑞，他把它详细述了有六瑞的部分，那他看到的有六瑞呢，此土跟他土都把它详细述出来，最后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决定答，就说那他一定待会就要说妙法莲华经教菩萨法佛所护念，就是最后决定答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简单一句话。好，我们现在往下看第十五行，他说刚开始的第一个呢，时节名号说法同呢，总共只有两行。时节名号说法同总共只有两行，这两行呢，就请各位看到21行跟189页第一行，我们来念一下。尔时文殊师利菩萨于大众中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。我念过去是无量无数劫，有佛人中尊号日月灯明，世尊演说法度无量众生，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。这就说啊，我在过去看到的有一尊佛叫日月灯明佛，那时候他要演说了一个演说法呢，他的过去的这个时节名号是日月灯明，跟现在要说的这个法会是一样的。为要说什么法，就是要度无量众生，令无数亿的菩萨都能够入佛的智慧。好，这是他的第一个，就是属于时节名号说法同。那16行的部分呢，188页16行的部分，再来他就说、啊、接下来呢有39行啊，要谈最后三佛同，要谈呢有三同，哪三同？成与金同，成与金现在同，对不对？以同、金同、当同，有三同。好，这三同还要说几行？有39行，有39行要谈这个部分。那我们来看189页的第三行。好，这三个部分呢，它有这三个，这个部分就是有三同，这三同呢它把它分为三个部分，就是以同、金同、当同，加189页的第三行到第六行，有看到？各位找到了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往下开始看。他说那过去和现在已经发生的有哪些地方同呢？比方就是佛未出家时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，亦随修梵行，那跟现在的什么事情同？我们的现在释迦牟尼佛有几个王子？一个王子。那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出家成道以后，他有没有随着出家？有，所以说跟现在已经发生的是同的，叫做成与金同。那接下来就是成与乙同。那现在看成与金同的部分，他说这个小地方呢，这个小的这个主题又分为两个主题。第一个就是14行要来谈此彼六瑞，此彼就是此土跟他土的六瑞，此土六瑞。第二个就是要从下面的有四众怀疑，就是要谈四众有什么样的怀疑，所以说他为自己接下来要回答做一个铺述。好，那此彼六瑞呢又分为两个，一个就是此土的，一个是他土的。那此土的部分呢它有分4行，那他土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翻过来190页，各位看到在他土的部分呢，从第5行到第10行是在把他土的部分把它分为5个项目，这5个项目也是六趣同，看到六趣众生，看到见诸佛同，然后呢有说七善法同， 然后呢，见到三圣，叫三圣来开他们的见教法，都是趋于顿教法。最后告诉大家说，菩萨行是有哪些，所以说他就会在这个偈颂里面说出菩萨的种种相貌、种种行。他就说，诶，他土的部分就细讲开为五个部分，那此土的部分它总共只有四行。来，我们现在回到189页的下方，189页的下方呢，我们看到此土的六类经文的部分18行。十佛说大圣，经名无量义，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。佛说此经已集于法座上，家夫坐三昧，名无量义处。天雨曼陀花，天古自然明，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中尊，一切诸佛土即时大震动，佛放眉间光，现住稀有事。这四个是什么？此土六类。那此土六类呢，他说当中有一个，我请帮我把23行的那个长行那个，对不对，把那个行给它删掉。那个大正藏它有这个行这个字，可是我回去看长行里面并没有这个字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叫做长出，就是多出了一个叫做天古自明。而就是说在此土六类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寄送里面啊，多出了一个叫做天古自明。这个天古自明的用意是表示无问自说，应该不是指长行的意思，应该是多出了一个无天古自明，表示无问而自说。因为回去看，不论是弥勒菩萨的长行，或者释迦牟尼佛叙述的长行，乃至于文殊师利菩萨的长行，都没有谈到天古自明这件事。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念长，就是多出一件事情，多出了一个天古自明。那为什么要天古自明这件事情要多出来呢？因为表示这一次法华经是无问而自说的。好，24行他说，那这里面有个叫做现诸稀有事，佛放眉间光，现诸稀有事，由这个光而后看到了引出他土，对不对？而后也就是由这个光总诵此土六类，引出他土六类。各位请看到，那他土的六类呢，我们接下来刚才上面的地方我们大概说了有分五个项目，那现在细看看他土六类这底下的这五个细项呢。第一个呢，它是六趣趋同，此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，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，有见诸佛土以众宝庄严琉璃婆璃色，是又佛光照，即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前达紧那罗各供养其佛。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到他有看到哪一些地方？那一些众生的生死业报他全部看到，24行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他看到那个佛土众宝庄严有佛光照，而后呢里面的六趣，再来我们再继续数，有天人龙神畜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夜叉阿修罗前达紧那罗，就是护法神，全部有没有？六趣都有，都算在里面。他们都在做什么呢？都在供养佛。我跟你们说为什么经文放进来，整个文句重编齁。比方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，有同学问我怎么这么慢还不给你们后面的书，你们看189页的第八行哦，那个经文放进来哦，知识体大，不是把它塞进来就好，那个很大的工程。你看到第八行跟第九行，对不对？你们里面只有看到标楷体，没有看到细明体，对不对？就像一般印刷体只有看到标楷体，所以说因为原来如果没有放经文的时候，这个小一右挂号就不需要存在，因为它根本没地方放这个一右挂号、二右挂号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今天因为把经文放进来，它就完全会要独立出来，给它一个段落放它。所以说经文放进来以后，整本书啊是要从第一品到第28品全部要改的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说为什么本来应该是准时就去年要给你们的，然后为什么后来会这么慢，就是一本一本改，因为它全部要重改，全部重改。那所以你们很快的今年端午节前就会拿到，下个月就会，这个月2、3月了，应该这个月快的话印刷厂快调纸都顺利，这个月就会拿到中册。而且因为你们知道法华经冰量不少，那拆开放进来，它原来是两本，厚厚的两本，大概300页，各300页，320页左右，那把那一本拆开放进来以后变成三本， 可以理解它的厚度，因为它段落全部拆开。有同学在问为什么会不是把它放进来就好嘛？你们现在看到不是这么简单，放进来就好。它整个标题要重下，然后段落全部要拆要改，了解了哈？哎，所以不用紧张，会在进度依然这么快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陆续给你们书。这好，来，我们来回来呢，看到六趣众生，你看六趣众生同一样，他说出三行如文。如果当时经文没放进来，我们省个麻烦，你们现在读起来就不这么顺了。所以他虽然麻烦，可是梁小姐这个建议我觉得值得。所以你们现在的少数人的等待，对于将来大部分的人是一种福利，所以请你们稍微等一下哦，稍微等一下，很快书就来了。再来呢，第一代的见佛童，见佛童呢有两一行半，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，身色如金山，端严甚微妙，如镜琉璃中，内现真金像。他说这一行半是要是什么自然成佛道。那自然成佛道当中有画三个地方，各位请看到一个自然成佛道，自然成佛道他讲的是禅第191页的第一行，是谈报身，就是你必须要透过原因各种的因素，然后让它趋向于佛道，所以这是报身。那如镜琉璃中，如镜琉璃，那这琉璃啊，就是说法身本净，法身本净，内现真金像。那这个真金像是代表它应物现形，是属于应化身，就到三身。他把它放在见佛童，就可以看到佛的三身。好，来，那各位好，我们再回来190页下面的第23行。23行呢，各位这部分为什么现在回头来看呢？方便道的意思就是指加心修行。那发真道就是自然任运与理合。什么是加心修行呢？各位回头可以请，我们请顾小姐帮我们放一下那个活水禅第三册124页，就是你画的那个有两只鞋子在走路那个表，那个图，第三册124页。加心修行是方便道，发真道是自然任运与理合。那加心修行的意思事实上是善作意，就是要善作意。从意识，我们的世运呢，世运一般把它分为八世嘛，那八世当中要从第六世入手。我们来看124页，回头你们可以细看着那个活水禅这一部分谈事的部分，可以看到这边是就是我们有五蕴，五蕴有色受想行识。那我们入手是从哪里入手呢？色是属于报，对不对？受跟想也是不被动的。那它是因为这个外界的环境进入了我们的视以后，产生出受蕴想蕴，对不对？那个行蕴这部分呢，它是让是可以采取一个选择。那所有的经验法则最后会回到视蕴里面去，所以它的反应从进到这个资料库里面。那这个资料库在那里运作了之后，它的结果又会回到哪里去？还是回到资料库里面？所以它是进到从外界。就是从外界进到四，但是它的反应结果最后还是回到四里面去。然后呢，到那个四里面的时候，那四运作四有八事啊，那你说会不会是从四运里面来说，从眼识入手吗？是从眼吗？还是从耳识？还是从鼻识？还是从舌？还是从身呢？是从哪一个？不是，是从意识入手。就是四蕴，把它假设我们一般最常谈，那有人谈九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用一般最常谈的是有八识。那为什么不是从莫那识？它是分别执取，它没办法，它思维功能少，它是执取性强。那阿赖耶识它是属于被动的，是属于储存性的。那前面几个的后面的总司令是意识，所以你就抓意识。那由意识入手，意识入手是要由他的分别故，善分别故，而且他能够思维。他怎么思维？他的思维是属于可思议的思维。那由他来选择要跟什么相应。那 这个情况的运作呢，当然要有智慧跟他有准则，你要思考的准则，你依循的标准，然后呢还要有资料库，这三者就是界定会，因为这个界定会作为他的准则之后，慢慢的修学，修学到一个阶段以后啊，谢谢，修学到一个阶段呢，刚开始到最后就会可以达到能所一如，能所一如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来修有所谓息空观跟体空观，然后最后呢诞生空智，就是产生空智慧。那这个空智慧呢，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个智慧，而是能够它观一切，双照二边，而且体达空寂，双照二边体达空寂，与无自性相应的空智慧。好，那你说中观也是双照二边没有错，可是中观双照二边它的目标不是体达空寂，双照二边之后它的中间它都要达达什么体真实相，它不是空寂，不是说一切都是没有，它是双照二边以后它是要入中道实相，两个的目标不同，都是双照，可是双照二边以后它另外一个目标点是不同的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修空观修到一个阶段以后，它能够达到什么尽智一如，就是能所一如，能所一如尽智一如，就是说达到不失一心。那不失一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第六意识啊，我们刚才入手的时候它是一个可思议的嘛，那现在把这个不思议可以把它转成不失意，就是非凡夫所能够蠢度的心，就叫不失一心，那就是能观之智，就是我转成妙观察智，就是能够以出世间的然后来观察世间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个妙观察智呢，再回头看什么，回头看自己的色受想行识，这时候呢就可以把色受想行识啊跟名相应，跟名相应之后，他自然就可以把具生我执呢给勘破，就是这个具生我执给勘破，而后让第七识成为平等性智，让它成为平等性智。当第七识的执取勘破以后，它当然可以再回头去处理更细更深层的第八识的具生法执，让第八识呢成为大圆净智。所以一般来有的来说啊，是说各位你帮我翻前两页，就是122页，这一二四再往前两页，一二二。一般来换作为说，应该呢有一个叫做四字相即，另外一个叫做转世成智，对不对？四字相即的意思是说，直接从第八识转，把第八识啊直接转成智，你说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第七识都很难察觉，第六识更也很难察觉，直接把第八识处理掉，这个太困难了。四字相即是直接转第八识为智。所以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转第七识的运作都已经难如登天的，何况你说从第八识入手当然更难啦。所以啊往下123，所以四字相即他讲的是一个等基础马步站稳的以后的功夫，就是本身必须要在第六识都转成为不可思议妙观察智以后的功夫，那是功夫道家的本事。相较之下，以我们刚入手的人来讲，我们所应该谈的是什么？转世成智，而不是四字相即。那转世成智就是从第六世入手，两个世都叫做世，可是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那再往后看一下128页，是那个第三转世成智第八页。所以呢在第六世的入手的地方呢要怎么办？第六世入手的时候，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觉察的依准，可能每个人的现在刚才选择的觉察依准不同，每个人都不同，那就是你选的法门不一样，那你选择的听的教法不一样，但是你应该找到一个叫觉察的依准，这就是叫的戒，以它为规范，然后要落实，这就是定，能够让自己跟自己觉察的依准能够合起来，吻合 match 上去之后呢的慧，就是应变的智囊，我们在想要把它落实，可是问题是我们遇到的很多世间法还有我们的习气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运作，怎么样处理，这就是应变的智囊，就是慧。所以戒定慧三学啊不过就是如此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如此呢，问题是要很多众生还在摸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三者呢，假设我们现在听闻佛法都找到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说，那善作意的修学就是什么？就是转世成智的起步，它需要这三者。 那这三者也就是戒定慧。所以呢，当你找到这三者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随时随地以戒来三作意。那以戒来三作意，就是让就在落实。那在落实当中遇到困难，我们需要智囊，就是要慧。所以三者是不可分的。129页，再往下一个。那当这三者呢成为观心的基础，你有一个智囊，然后你有一个标准，你还有一个在当中你随时随地能够让你去落实的一个伴侣，这样的情况下，刚开始可能假设这里面这个绿色是我们的净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 30% 的这个蓝色是我们的染分。假设我们要把我们的净分绿色的增加的时候呢，我们透过善作意自我觉察的落实以后，我们的作意是不是等到下一刻我们有没有办法，就是以看下面这个图来看，这一刻的思运，假设我们的是 39% 的净分，透过我们的觉察善作意以后达到下一刻的思运，我们就可以做到 50% 的净分。所以当染净比例的增加，自我的觉察能力会不会也同时提高？所以现在的戒定慧对于下一刻的你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下一刻自己的觉察的准则，还有自己所要依循的标准，甚至自己的智囊都应该是不同的。那学佛的人应该把这三者随时随地都在增加，不应该会往所谓往后倒的意思。这样清楚了？好，来，所以看到那个，我们回来看法华文句190页的第23行。所以当边道呢是加心修习，那现在加心修习，各位可以帮我写上参考活水禅转世成智，活水禅第三册122页到129页，活水禅第三册就是转世成智那一册的第122到129页，23行的方便道。所谓的方便道就是加心修习，那怎么做，怎么去乱，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，就在转世成智里面那里，122到129页。那发真道呢，就是自然任运与理合，这部分刚才如果各位有看到124页的图，对不对？当开始乱乱乱弄到后来，当你我们已经可以跟什么把失意心转为不可思议心之后，你就自然与理合，而后再往下乱，就可以达到破除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了。好，那25行，发真自然，如果真的可以发真自然，那何须诸佛说法呢？他说啊，就像船虽然是顺着流，叫做所谓顺着流，对不对？就是叫做发真自然的嘛，就是你找一个对的路上然后顺着走，可是如果这时候有风帮你推一把，有那个道，就是船划桨，有那个一个道啊可以帮你，这时候就叫什么如虎添翼，就速度更快啦，就极有所至啊。本来第27行他讲，本来出国应该七往返，刚好遇上的有遇到佛出世，加上他有一个修行具在加心，在上面再用功一点的话，搞不好他不用七往返，一往返二往返，甚至当生就可以到无学位啦。那他就这个譬喻很好哦，你看26行的后面，风啊就像是见佛闻法，它是来自于外。那这个呢，划桨要不要划，你要不要使这个力是自己，你要不要加个功去修，哎，譬喻美不美啊？我每次看智者大师的书，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后来自己在微笑，你们就可以理解哦。你就是要，我常常跟大家讲，你们不要以为看智者大师书你一定要正襟危坐在那里，我常常是什么时候很累的时候，或者写论文就算很累，我就会拿他的书起来看，就在找个那个像我们寺院啊，或者我出版社那边，就是都是比较有户外空间，我就到阳台或那个什么回廊啊，心中找不到的地方，就拿一个茶杯装一杯热水，然后就在阳光下面背晒阳光，就在那里看个5行2行，有时候看个几页呀、啊，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然后喝把那杯茶喝完进来，你就会发现刚才所有的疲惫都不见了。所以你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你下午有时候呢就到你家的落地窗前面啊，然后摆个小小椅子啊，然后带一杯热水，就这样子在那里享受一下。人要懂得给自己一点点空间，虽然就算家里再怎么挤，找一个晒得到太阳的地方，晒完后就觉得哦，背上暖和和的，心也暖和和的，身心都暖和和的，又充满要往菩萨道走的动力了。嗯， 来，再来191页，顿教有七善法同啊。他说这个七善法上面，刚才我们前面有看过有所谓的七善法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这边呢，就他说倒是这个七善法、啊、就是夫先生法义，他说这是把法来约人啊，法既生玄啊，必知当知什么避孕大机，避孕大机，那个大机是为了谁？是为了顿教，是为了顿教啊。所以这是要谈纯义无杂的大法啊。那见教法呢，来我们来看见教，这个是上面是顿哦，第三个是顿法，第四个是见法哦。见法，那那个七善你们知道是哪些？有七方便，对不对？七方便是人天声闻缘觉加上通别圆菩萨，对不对？七方便。来，见教法同，见教法有三行，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谈，刚才是法的角度来谈顿法，现在是见的角度的话，因为为什么要谈见？因为人的根器，所以他见法就要依人而谈。那从法的角度来谈，无不是顿法。好，那依菩萨第四行来看经文，依诸佛土声闻众无数，因佛光所造悉见彼大众，或有诸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持境界，犹如护明珠，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等，其数如恒沙，斯有佛光照。行施忍辱等，那个就是把它全部啊六度统摄进去的，统摄进去。来十四行，他说二圣呢，人虽然是有二圣，但是我们就是可以知道说，有二圣的话，就为他们开所谓的三藏经律论的说法，那为他们说四谛。那虽然呢没有把它圆觉点出来，但是你也知道声闻众无数这里面呢也含刮了圆觉在里面。那菩萨的话呢，他虽然点出来的只有行施忍辱这部分，但也统摄了六度在里面，因为有个等字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往下，再看第五个方等般若教同。方等般若教同呢，主要是21行的后面，主要在谈他土菩萨种种性解相貌，种种的他行了做了什么事情，开始要介绍他们做的事情。那做的这些事情呢，我们来开始看一下。他说又见第19行经文，又见诸菩萨深入诸禅定，身心即不动，以求无上道。又见诸菩萨知法及灭相，各于其国土说法求佛道，都是要求无上道。所以说就是说不论是方等还是什么，他最后都是要求无上道。他说这里面23行，他说虽然没有谈其他的啊，但是呢今天说要主要的目的是24行，说今天所要答的是要谈他为什么要说法华的相，是要谈法华的相。那其他路面呢都是在说完法华之后的事，所以说是在后面的问题，说不在这个地方先来回答，这地方只要是要引出为什么要说法华。192页，四众怀疑，四众怀疑呢，这是要说四众的疑念。而时日四部众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，其心皆欢喜，个个自相问世事何因缘啦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然后他就开始要讲啦，以开始要介绍所谓的第三个咯，金童乙童，对不对？就是乙童金童都讲完，现在开始要介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啦。然后有这里面也有所谓的六同，六同就是第8行的因能同，第14行的说法同，第18行的时节同，第193页第1行的唱灭同，13行的受记同，跟第18行的第6项通经同。通经同就是劝流通，劝流通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回来看第9行因能同的部分，192页第9行因能同的部分，这里面跟刚刚少掉一个什么同啊？因能同、说法同、时节同、唱灭同，有没有少？一样六同啊，没少。来，开始来第10行，天人所奉尊是从三昧起，在妙光菩萨努为世间眼，一切所归气能奉持法藏，如我所说法为努能证之，世尊即赞叹令妙光欢喜。这2行呢 两句，总共八句是要受因人同啊，就是赞礼妙光菩萨为他说法的一个契机，要来开始如，就是我说的法，第十一行，如我所说法，谁能够证之啊？唯汝妙光菩萨，你所能够证之啊。那再来说法同，说法同只有一句啊，说是法华经，要说的以同样的内容，这一部内容就是法华经。那十节同呢，总共有五句，就是一行一句，满六十小节不起于此座，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能受持啊。就这一位妙光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是指此定冠词，第二十行的这个是，是妙光法师的这个是，是属于定冠词，就是这位所说的上妙法，就是这一位妙光法师，他全部都能够受持佛所说的所有的上妙法。那这里面要谈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言处节制，把过去跟现在拉打破，就是把时间啊浓缩在一起，就是说妙光法师悉皆能够受持佛法，也就是要比喻现在僧子，就是舍利佛能够受持佛所嘱咐啊。193页，唱灭同，佛说是法华，令众欢喜矣，寻集于是日，告于天人众，诸法实相意，以为汝等说，我今于众业当入于涅盘，汝一心精进当离于放逸，诸佛圣男子一劫时于狱，世尊诸子等闻佛入涅盘，个个怀悲恼，佛灭亦何事，圣主法之王安慰无量众，我若灭度时，汝等勿忧怖。他这是说大要达他土佛有一个灭度，可是这他土佛灭度，他说这里面呢虽然有唱灭，但是有没有主累，由诸法圣主法之王安慰无量众，对不对？我列灭度时啊，汝等勿忧怖。由他说这个主累啊，以现代我们在这边的经教来看，就像是一教经，佛一教经，悲泣呢未遇，就像是悲泣有涅槃，那未遇也就是像是一教经。那这里面这些主累昌灭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得度者悉当得度，未度者为他做得度的因缘，就是前面他不是有所谓的示众，一个是当机众，有发问众，还有所谓的结缘众，就是那示众的意思。再来第十三行，受记同，受记同呢有得藏菩萨于无漏实相，心已得通达，其次当作佛，号曰为晋身，亦度无量众。当时呢日月灯明佛是为妙光法师讲，但是他受记受给谁？受给得藏菩萨。今天释迦牟尼佛为了我因文殊师利菩萨而起讲，那他受记受给谁？受给弥勒菩萨，所以有一个叫受记同，都有为他们先受记。那通经同，通经同，佛此业灭度开始呢有十二行，那这个通经同呢分为五个部分，二十行有一个示众得已。再来194页，第二个是能弘经之人，能弘经之人一个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在当时日月灯明佛是妙光法师。再来一个行经十节，当时呢他为了八十小节当中广宣妙法莲花经，那文殊师利菩萨于后现在归来，他也会继续宣说。那所译的弟子当时呢过去有八王子妙光开化，一直到有一个弥勒菩萨跟他的因缘，就是他所辟译的弟子有已成弟子跟当成弟子，然后就是所谓结缘众的部分。在195页的上面第五个就是结会古今，就是把过去的那个弥勒菩萨求名菩萨，然后呢跟现在的文殊师利菩萨配上当时的妙光法师，这五项回来我们看193页的第十九行，他说通经分为五个部分，就刚才念那五个部分，我们看193页的五开始，示众得意，示众得意呢，佛此业灭度如心尽火灭，分布诸舍利而起无量他，比丘比丘尼其数人恒沙被缚加精进以求无上道啊。他说佛灭以后的时节，示众还是可以得到意的。那里面呢小圣佛，以小圣佛来看，果报身就是他的心，智慧为火，一丝火来烧果报身，那慧依报身，所以说身灭智就会亡，这是小圣佛，就是他就没了。那大圣佛呢是以机为心，斗印为火， 所以说众生的机，他跟这个佛现在的因缘结束了，那这个应佛啊，他就会同时灭。这样清楚，一个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，一个是以对方的机为出发。背负家经经194页的第一行，194页的第一行，因以灭度者度，就是背负家精进，就是说这些人啊，他应该可以再利用佛灭度这个因缘，让他们更加的努力不懈，由这个因缘背负家精进，他应该当生可以取得灭度的啊，而不是得结缘众，而是应该是得度众的意思。能弘经之人呢，就是妙光法师啊。好，再来第六行行经十节，他总共在80小节当中宣说妙法莲华经。再来所译的弟子呢，它有分两个部分，在22行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已成弟子是前三行，那另外的五行呢是要送当成，就是所谓的未来它还是可以成佛的，未来它还是可以契印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所谓的前三行是已成弟子的部分的经文，在第12行到第14行。已成弟子，四诸八王子妙光所开化，见过无上道，当见无数佛，供养诸佛以随顺行大道，相继得成佛，转次而受记，最后天东天，皓月燃灯佛，诸仙之导师度脱无量众啊。这个呢，已成弟子就是指八王子是妙光所开化的啊。好，第14行的最后天中天，天中天也是佛的名号之一啦、啊，天中天也是佛的名号之一，就是一般天是我们所尊，对不对？他是大家所尊敬当中的更尊者，天中天也是佛的名号，就是他不是有二万佛转世受记嘛？最后一位的那位佛，那如果这样子写，就是就漏掉，就会字数不合啊。那他最后天中天就是刚好字数合，他挑佛名号当中一个合的三个字的放进去。写寄送的人是很高功力的，他懂很多字来抽换，就像古代在写诗一样，他要换韵脚就要懂很多意思一样的字来抽换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当成弟子是妙光法师时有一弟子，心常怀懈怠，贪着于名利。那这个人呢，求名利无厌啊，多由族姓家，就是学到大富贵的人家，他比较常常去，弃舍所习诵，废忘不同理。他对于佛所教的教法，他并没有常常的去温习诵念。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已是因缘故，号之为求名，大家就称他叫做求名啊。但是呢，他并不是这么差的一个人，他只不过有这样的一个习气而已，对于诵经方面还有文经习教比较差，有没有犯戒？他说他并没有，这没有，他还做很多善业。我们来看17行继续哦，一行众善业，得见无数佛，供养于诸佛，随顺行大道，去六波罗蜜，今见世师子啊。他只有一个在习诵经典比较弱，其他部分都还是众善业都在做。19行，其后当作佛号名曰弥勒，广度诸众生，其数无有量啊。这位就是弥勒菩萨跟妙光菩萨在过去世的因缘，195页的上面就要结会古今，把两边给搭上啦。彼佛灭度后，懈怠者努事啊，那个懈怠者是谁啊？懈怠者就是你，懈怠者努事就是谁？是弥勒菩萨。那个妙光法师者，今则我身是，就是现在的文殊师利菩萨。再来最后一个决定答，就是寄送的最后一部分啊。决定答有四行，这四行呢，第一行我们看，先看14行的地方，决定答总共分为三个部分。14行他说第一行是要谈说他当说，就是即将要说大圣经。那这一个大圣经典呢，它是要教菩萨的行法，教菩萨法，教菩萨法，而且呢它是被诸佛所护念的，每一尊佛都以此护持这部经。那我们来看它的经文，第七行，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，以是知金佛欲说法华经，就说好，那他要说一部大圣经，那这部大圣经呢叫做法华经。 那他这一部大乘经是教菩萨法，来我们来看这两行。金相如本瑞，是诸佛方便，金佛放光明，诸法实相异。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，佛当与法语充足求道者啊。就是求道者是谁？是菩萨，都是在求实相的无上道的佛道的。那只要是求佛道求实相的人，是他就是菩萨。第十行，那佛所护念的地方，他有讲说，诸求三圣人若有疑悔者，佛当为除断令，尽无有余。佛的护念是怎么办？让他心中不要有疑有悔，而能够心不杂乱，心能够精进。所以若有疑悔者，佛当为除断令，尽无有余，没有再有其他的疑悔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又把它细讲，第十八行的部分他在做另外一个细讲。他说呢，前面呢弥勒菩萨有四个福难，那应该文殊师利菩萨也会有回答嘛，对于他的一个福难他应该也会有一个回答。那弥勒菩萨他这个让弥勒菩萨不要再继续问，第十八行的后面他说，文殊啊，有一个断世福仪啊，断世福仪使谁啊，目的是为什么？要让弥勒菩萨莫复更问，又一拜共蒙啊，我已经回答到了有什么猜的，然后甚至告诉你说，哇，我猜大概佛要讲的是法华经，然后呢我以前曾经看过怎么样，我再告诉你他的详细情况，有二万佛如此如此，都讲完了以后，最后再告诉他一个四句话，就是这四个福仪，就是有明体中用，从明体中用呢都告诉他说就是如此了，你不用再问下去了，有没有明体中用。好呢，我们来开始这个看这个明体中用的部分。明体中用的部分啊，第二十行明的部分，他说这个明的部分啊，文殊广引先佛，就是日月灯明佛、二万佛、过去古佛都说法华经啊，虽然弥勒菩萨想要问说诸佛复缘啊，诸佛的因缘各自不同啊，所以他的人啊，他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啊，虽然过去的佛说这才叫做法华经，现在这一尊佛也会是如此，要说就名经名叫做法华经吗？那文殊师利菩萨就第一句话就跟他，这个名啊，你不用再疑惑了，我见灯明佛日本光瑞如此，以是经之经佛欲说法华经，把这个名的问题就解决掉了，一句话就说金佛以是之经佛欲说，对不对？一定也是如此啊。再来弥勒菩萨又说，以前的明同异同啊，但是呢也有明同，就是虽然叫做法华经，可是它的内容的含义却是不一样的，明同异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明呢，现在虽然好吧，假设我的明都是一样，你确定它的意思都是开山显喻，都是开权显实吗？都是有所显招吗？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对跟他讲了，金相如本瑞，是诸佛方便，金佛放光明，诸法实相异，全部都是要谈实相异的。欸，所以说明同异也同，明同异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体的部分呢就没有问题了，都是要谈实相异了。那弥勒菩萨又说，那实相无相谁能够去了解到啊？文殊师利菩萨就告诉他，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啊，佛当与法语充足求道者啊，谁能够了解啊？当然呢，从这求道者啊，佛就会为他说清楚啦。所以说这个疑宗的部分啊就不需要，这宗是属于主旨的部分，就不需要了。如果对明体中庸教有比较不清楚定义的，各位可以看那个法华宣一开始第一卷的部分，它有所谓的五重七番四义，就是用七个角度来谈这五重的问题。好，再来196页断疑用，他就说，那佛欲法语啊，只恰菩萨二圣呢，二圣会有吗？他就跟他讲啦，第三行，诸求三圣人若有疑悔者，佛当为除断令，尽无有余啊，你不用怀疑，佛全部都可以方便教化，让他们都不会有疑悔的啊。所以第五行啊，看弥勒啊，联想够疑啊，文殊平凡为断啊，既然事穷理尽啊，则得之于怀，就坦然啦。所以说可谓善于问， 答两边都不错，具二庄严。这二庄严就是是庄严跟理庄严，是跟理都达到了。那第七行他是要说，过去有一位法师叫做光宅啊。那这位光宅法师呢，虽然他知道招师啊，招师他有谈四种福难啊，使文殊必达，显弥勒之美啊，但是光宅却没有看到招师他另外有谈到一件事，就是文殊啊，他能够世世服役啊，令弥勒不达，亦妙德尔之能，就是他能够役，能够役对方的这种妙德之能啊。那这样的一个役啊，既然光宅你也没看到啊，那今天至少你就会知道这个意思啊，主要是由天台而出的啊，不是由别的其他人的论述里面出来的啊。今天呢，我把它写在这边，让后面的人知道啊，请后面的人也不要怎样，就是人家好处都给他暗起来，拜托别人知道，怕他搞别人知道他比咱看搞的意思啊，就是误恶人长啊。那招师以后啊，你看招师智者大师一直在赞美他，说招师以后数百年中啊，讲法华的人啊，一路就说啊，满到街上都站不下去的意思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啊。那博有见师亦否，有人看到他讲的内容好在哪里吗？真的能够了解他的吗？还有说另外一个，这是一个意思，另外第二个意思是说，讲法华者一路啊，博有见师亦否，你能够知道他真的高明啊，他是真的高明，你了解我，他真的很高明啊。那你如果认为他不高明，那你说那今天呢，讲法华者亦入是什么意思？这样了解了，等于是两边都赞叹到这个招师就对了。好，第一品结束，我们法华文句里面最大的一品就到此结束。这一品之所以大，你会发现经文并不会很难，它大在哪里？它大在它介绍了那么多的弟子，21位罗汉，18菩萨，还有天龙八部，每一个的故事都讲了3-4个故事，加起来100-200个故事。所以你说以后想要看那个跟人家讲故事啊，把法华文句第一品啊读熟，就可以讲出这些罗汉的故事，还有这些菩萨的故事，还可以讲出天龙八部的故事。难开始了，待会第二品要开始，今天还不会太难，第二品开始就要进入法华文句它怎么样做整品的架构。比较麻烦的是在从第二品开始啊，就是法华文句一般都会把它说它有所谓的三周说法嘛，法说周啊，譬说周，因缘周，三周说法，三周受记，三周各有什么？它各有临解、正说这些的部分。所以待会第二品我们才要开始。第二品呢，开始完还并不会就更难，第三品比较麻烦。第二品呢，它就是在所谓的法说周里面的正中分的法说就没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正中分的法说。第三品不是正中分的法说，法说里面它又分5个部分，其中一个部分又掉到后面去，然后下一个部分又爬。第三品智者大师认为它应该切成2个部分，一个是属于第二品的延续，一个是属于第4品的开头，所以在第三品的里面它把嘎着灰就比较复杂，第三品才会复杂，所以下个月你们就会比较复杂。刚好所以我们现在过完年先上这个故事，上完呢待会休息10分钟，我们再回来继续第二品方便品。好，现在休息一下。